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陪孩子终身成长》，作者樊登。自尊水平越高，孩子越能管好自己。很多父母每天跟孩子的互动，如果做个录音回放后，会发现呢，互动内容全是负面的，都是在不断地打击孩子的自尊水平。孩子做什么事都不对，这不对那也不对。有一个妈妈带孩子过来跟我聊天，孩子开始对我讲他的心思，他的苦恼。我就跟孩子讲上高中应该怎样学习，怎样安排节奏。聊得正愉快的时候，他妈妈一直在旁边插话，你看樊老师说的多好，但你都做不到，哎，你就是做不到。孩子越来越生气，表情也越来越不耐烦，我就对他妈妈说，麻烦您先回避一下。妈妈说出来的话负能量爆棚，没有一句能起到积极效果。原因不是她不爱孩子，而是她太在意这个孩子了。她的生活除了孩子之外，可能没有别的东西了。人生所有没有实现的理想和梦想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，导致孩子成了她的私有财产。这样下去的结果就是孩子的自尊水平越来越低，最后成为一个不能改变自己，不能约束自己，过着糟糕生活的人。尤其是孩子长大以后，妈妈会变得更糟糕。有的妈妈把自己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，一旦有一天儿子要去和另一个女人生活了，妈妈就难受生气，觉得自己的一切都被一个外来的女人给剥夺了，就跟儿媳妇闹矛盾。婆媳关系啊，有时候说到根源就是家庭结构的关系。有的家里啊，婆婆和儿媳处不好，儿子心烦，会远离自己的家庭。后来啊，儿子越来越多地疏远了家庭，在情感上不再对妈妈和媳妇儿进行投入了。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儿？媳妇儿就会把所有专注点都放在孩子身上。因为与老公已经离心离德了，她只能把自己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，重复婆婆的宿命。于是一代一代传下去，女人们没有了自己的生活，只追求我的孩子更好，导致的结果是孩子的压力更大，自尊水平更低。有的父母觉得给孩子帮忙的办法就是挑他的毛病，只要能挑出他足够多的毛病，这个孩子可能就没有毛病了。实际上，给孩子挑的毛病越多，孩子的毛病就会越严重。比如打电子游戏啊，有两种情况：自尊水平高的人想打就打，不想打可以不打；自尊水平低的人，只要一玩起来就停不下来。于是爸妈把手机藏起来，不让孩子看到。管理打游戏这件事儿，要从根本上解决。孩子打游戏上瘾的根本原因，就在于他根本没有办法自律。如果你能帮孩子建立比较高的自尊水平，孩子就会自己向自己提要求。在我家，手机都是随便放在桌上的，对手机 iPad 从来不给孩子做硬性规定，任何人也不会给孩子当闹钟来提醒孩子。但嘟嘟呢，会自己给自己提要求，他在墙上贴条，每周二四六不看手机，一三五可以看，每天不超过半小时，如果违规自罚不打游戏了。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写，他说看手机太久会伤害视力，所以自己觉得应该写一下。我一个朋友的孩子有一天给我打电话，说他跟爸妈又吵翻了。他是一个高中生，不想参加高考，想上总裁班。他问我能不能给他报个名，直接上总裁班。他妈妈把他臭骂了一顿。我就问他妈妈，为啥不让他上总裁班？他妈妈说，他只是个高中生，连大学都没上，就想上总裁班，这不是浪费钱吗？我说，但是，你有没有看到他努力想学好的这一面？他并不想放弃自己的人生，他虽然不想考大学，但他想做生意，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上总裁班的学费对你的家庭来讲并没有那么高，为什么不支持他一下呢？我的朋友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道，我没想过这么多，我就是条件反射似的去反对。这就是很多家庭的互动模式，一般是孩子提任何要求，父母都是先紧张，第一反应就是孩子又出幺蛾子了，赶紧打击他，小吵最后变成了大吵。 这个孩子发给我看聊天截图，最后都吵到他爸爸要跟他脱离父子关系，就当没生过这个儿子。就为了让总裁班这样的小事演变成这样的结果，实际上我在听到孩子想法的时候内心是有些喜悦的。我曾经对这个孩子有些担忧，我观察到他基本上不太愿意去做什么，除了不停地打游戏，但是这样的男孩竟然要上总裁班，我觉得很欣喜，觉得自信和光明要来了，他开始愿意学习，愿意提高自己的价值了。但是他的父母看不到，他的父母认为这不可行。我问他的父母，那你们觉得什么可行？还要他天天在家打游戏，你们才安心吗？他的父母说，我们也不是这个意思。大部分时候啊，父母也不知道让孩子怎么办，只是条件反射式的反对一切。我们绝不能利用条件反射式的反对一切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孩子。尽管孩子让我们失望过无数次，但既然他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就要抱有希望，创造机会和把握机会，把孩子内在的价值感给调动起来。王阳明在小时候也折腾和叛逆了很多年，他18岁与当时的名儒娄亮会面，娄亮呢点透王阳明一句话是圣人必可学而至。这句话的意思，即使是孔子孟子这样的圣人，也是由平凡开始一步步走过来的。这样的一句话可以把王阳明的价值感调动起来，让他有成圣之志。所以啊，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圣贤，你认为自己也可以，这就是志气。当一个孩子的价值水平被提高，他觉得自己有机会成为圣人时，他就会充满志气。拿王阳明来说，18岁以后他就没有浪费过时间，一直都在不断的努力精进学习。为人父母，我们需要点燃孩子心中的价值感，而不是整天浇熄他心中的火焰。怎么点燃？发现亮点并且提出表扬，尽量不要用物质奖励的方法，而应赋予他意义。就是当孩子做对一件事时，你不是说做得很好爸爸给你钱，而是说做得很好，这件事意义是。父母要把孩子做的事情的意义给点出来，表扬孩子也要表扬到孩子的精神内核。比如孩子要上总裁班，爸爸可以这样说，这次你能提出想上总裁班，爸爸真的非常高兴，因为爸爸能看到你想通过学习来改变自己的生活，你对自己是有要求有想象的，爸爸之前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，这次爸爸一定支持你好好上课。想想看，如果是这样的爸爸和一个独自走了很长时间的迷途，高中三年过得像在地狱里生活一样的孩子聊天，孩子会是什么感受？有的孩子知道别人不喜欢自己，就把自己隔绝起来，他觉得自己和他人不是一个世界的，这样根本融入不了这个世界。父母一定要把他拉到真实的世界里来，尊重孩子，帮助孩子提升他的价值感。想了解更多关于价值感的内容，我推荐一本书，你就是孩子最好的玩具。书里讲的方法就是提升价值感，怎样用情感引导的方法帮助孩子塑造一个又一个正确的行为。当孩子被塑造出了这一个又一个正确的行为的时候，他自己的价值感也会得到提升，他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一个有自尊心的人，一个善于掌握时间的人，一个能够自控的人。我经常跟嘟嘟讲自律有多重要，我告诉他，有了自律能力，做事情的效率就会立即提高很多。有的孩子大人不敢给他手机，因为怕孩子拿起手机就放不下了，但是孩子其实可以做到。如果经常性的告诉孩子他可以做到什么，他就可以真的做到。比如嘟嘟了解什么是自律之后，尤其喜欢展现出自己有自律性。有时候嘟嘟的外婆会用老一套的办法来督促嘟嘟，比如怎么不写作业，赶紧写作业，你快一点。嘟嘟呢很有意思，他和我讨论，爸爸，我有没有过曾经偶尔有哪一次忘记写作业没交过的？我想了想回复他，你每次都会交作业。嘟嘟说，那外婆怎么总是不放心？我说，你可以跟外婆谈一下。嘟嘟就对外婆说，外婆， 你不要担心我的作业，要学习和考试的人是我，我能管好自己的作业和学习，我都能搞得定。”外婆听了之后啊，心里还是有点不开心，我就开导老人家，我说：“您不用管他，这符合教育的规律，您负责开开心心的就行。他想和您玩，您就陪着孩子玩一会儿，愿意和您打牌，您也可以和他一起打。”就这样，当别的家庭经常传出大呼小叫命令孩子写作业的声音时，我们家的老人晚上在跟孙子打牌、看电视、玩各种各样的游戏。一个家呢，可以这么轻松愉快地管理起来，不用那么费劲儿。所有美好的事情啊，都是轻松愉快的，费劲儿的事往往都是错的。我以为这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，后来有机会遇到简·尼尔森，《正面管教》的作者。这位老太太在一个论坛上谈到，如果你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感觉到很痛苦，感觉到艰难，感觉到失望、伤心，一定是因为方法错了。她的这个说法跟我的观念一模一样，因为我尝试过，只要父母用了正确的方法，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但是如果父母用了错误的方法，困难就会接踵而至。